the camera three.
We do not recognize
this.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言谋主义。
在孟加拉国的纳夫河畔，坐落着世界上最大的库图巴隆难民营，将近100万罗兴亚人在这里饱受饥饿、疾病和寄语的煎熬。度日如年，这些罗兴亚人过去居住在缅甸的阿拉干地区，信奉伊斯兰教，但是缅甸拒绝让罗兴亚人成为缅甸公民，他们的读书、工作和看病等基本权利受到了严重的限制。2017年8月，罗兴亚人和缅甸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恶化。罗兴亚抵抗力量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军方立刻予以还击，数百座罗兴亚村庄被烧毁，成百上千的罗兴亚人被杀死或强暴，100多万罗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流离失所。美国之音记者格里达·冯·苏斯特人最近前往库图巴隆难民营，目睹了难民们正在经历的苦难。正如您即将看到的，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这实在不可想象，近100万罗兴亚难民被赶出了他们在缅甸的家园，流亡到邻国孟加拉国。这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生的人道危机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罗兴亚人是古代东南亚阿拉干王国的后裔。阿拉干地区西部面对孟加拉湾，北部是印度次大陆，东部是缅甸本土，其间由阿拉干山相隔，通行主要靠水道。Primarily by sea.
公元8世纪，穆斯林商人把伊斯兰教传入了阿拉干地区，并在那里传播开来。公元18世纪，这个地区被相邻的缅甸人征服。直到最近，阿拉干的后裔，也就是罗兴亚人，一直跟相邻的缅甸若开邦不相往来。若开邦人口中大多数是佛教徒。
但是缅甸拒绝让罗兴亚人成为缅甸公民，他们读书、工作和看病等基本权利受到严重的限制。2012年以来，西方领导人开始关注罗兴亚人问题。
在若开邦，我们看到持续紧张局势的危险。
2017年8月，罗兴亚和缅甸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恶化，罗兴亚抵抗力量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军方立刻予以还击。
The violence.
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迫使50多万人逃亡。
To flee for their lives.
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至少有200个村庄被烧毁。
种族灭绝。
我们必须关注这些种族清洗问题。
这里讲述的是这场波及东南亚的人道灾难背后的故事，是人们通过各种办法帮助罗兴亚人的故事。
看看我的周围，这条河位于孟加拉国和缅甸交界的地方，离罗兴亚难民营很近。这是许多绝望的罗兴亚难民在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下渡过这条河，逃难保命的地点之一。孟加拉国目前有大约100万罗兴亚人。
There are about 1 million Rohingyas here in Bangladesh.
他们生活艰苦，前途渺茫。并不是所有的罗兴亚人都能够逃到孟加拉国，许多人具体数目难以确定，遭到了谋杀或者屠杀。联合国已经确定这类行为是种族清洗，大家都听过这个说法，永远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了。但是这几个字在这里空空回荡，它再次发生了，就在罗兴亚。
他们来了，有一群人来到我们村里，他们先到我们的集市，他们洗劫了所有贵重物品，然后到处放火。
他们也来到我们村里随意开枪，就像这样到处开枪射击放火，不开会，不讨论，不提任何问题，只是乱开枪。
当墨西布布拉的村庄受到袭击时，他连续走了8天才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听说了杀人、开枪的事情，用大刀砍人、强奸妇女。
是。
你认识的人有被砍死、枪杀或者强奸的吗？
有，我们认识了很多人。
他们烧掉我们的村庄和集市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的。
你亲眼看到有人被打死吗？
是的，我们村有一个人在路上被打死了。
在跑的时候被打死的？
是的，是的。
卡西姆是村里学校的老师，他家至少有4代人都在村子里生活。
我家也有人，我的一个弟弟被缅甸政府军打死了。
所以你承担起照顾你弟弟的孩子和你弟媳妇儿的责任了。你怎么应对这一切呢？
我非常爱我的侄子，现在我抚养他，他是我领养的孩子。
你觉得缅甸军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缅甸政府试图要让全国都信奉佛教。
那么这是一场宗教纠纷？
宗教纠纷，这是宗教问题。他们在试图建立一个佛教国家，让所有人都成为佛教徒。
我听说过几个这样的故事，说这次攻击的动机是宗教方面的，是佛教徒攻击穆斯林，其目的是驱逐罗兴亚人。政府没有证实这个说法，但是这里的罗兴亚人相信这个说法。
在枪声不断的混乱之中，我不得不撇下我的孩子，我能够做什么呢？
所以就是说，缅甸军人到你家的时候，你女儿还在家里，是吗？
是的，就是这样。
村庄怎么样了？
村庄被烧毁，房子都着了火，很多人没有能够逃出来，有些人被打死，尸体也被烧了，小孩们被施加暴力，随意乱扔。
你是怎么跟你的两个孩子分开的？
在缅甸，我的家突然遭到枪击。就在那个时刻，我从一个开着的门里逃了出去，抓住了一个在我身边的孩子。很快我就看到我的房子全被烧着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情况怎么样，没有办法搞清楚谁中枪了，谁被砍死了，我没有办法搞清楚。
无法想象情况多么艰难，我几乎不知道该给你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我儿子5岁，女儿7岁。
她叫什么名字？或许有人正在看这个节目。
沙西达。
你儿子的名字呢？
马哈杜·哈桑。
目前邻国孟加拉国就成了罗兴亚人的新家，库塔巴隆难民营。这里曾经是郁郁葱葱的树林，现在却遍布一个个窝棚，绵延好几英里长。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难民区会有多大，看看这难民营这么巨大，绵延不断都是人。这是我的初步印象，面积实在太大了。我是说，我听人说过，看到过数据，看看这些数据吧。但是人到这里了，亲眼看见难民营一路铺开，这感觉真是完全不一样。人一进来，除了看到这些东西，再看看这里的人，穿过难民营时会有一种感觉，这里很多人只是在活着，并不是在生活，活一天算一天。
这里原来就有一个难民点，但是2017年8月暴力发生后，难民营的规模就开始急速扩大。难民来到这里，罗兴亚人没有住处，没有栖身之处，没有做饭的火。这里有的就是大自然的树木，它们一棵一棵的被砍掉，覆盖山坡的树变成了篝火，简易窝棚蔓延开来，直到天边。凯琳·布里格斯是一位美国人，5年来先后在5个国家工作过。他现在给一个名叫世界宣明会的基督教救援机构工作，该机构正在这里救助。
去年八月，大量人口涌入这里，我们不得不扩大人们临时的栖身之地。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叫做扩大营地，它基本上就是在原来的难民营周围扩建起一个大了很多的难民营。
这个扩大的难民营大概有多少人？
60多万人。
扩建的营地包括原来的营地？
不包括。
不包括吗？
不包括。如果把原来的营地和它附近的小营地算进去，总共有90万人左右，所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
但是他们与世隔绝，他们不能离开营地。Officially, the Bangladesh 孟加拉国政府甚至正式公布禁令，不许向难民出售手机电话卡，说是安全措施。正规的教育也不被允许，一些组织为孩子们举办一些语言课，但不使用当地的孟加拉语。难民们在这儿无事可做，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没有电视，网络也很有限，电台信号很弱，用的是罗兴亚语，没有什么内容。难民们没有工作许可，他们实际上是不能工作的。这里是滋生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的肥沃土壤。
我们经常说，在这类紧急情况下，游手好闲是最大威胁之一。人要是有大把的时间而又没有工作机会，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就看到营地的危险增加了。
孩子终归是孩子，他们一刻也不闲。虽然罗兴亚人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但这挡不住他们工作。你会不时看到有人在使用电脑，可有人告诉我，难民营使用电脑也需要有关当局的批准。不能工作，不能上学，不能移动，也没有什么生活。无论是政府还是救援人员，更不用说罗兴亚人自己，谁都不知道这些人要在这里待多久，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或者是否能够返回自己的家园。问题还不止这些，还有一个更为急迫且具有灾难性威胁的敌人已经降到了罗兴亚人身上。大雨来临，
是啊是啊，我们可以去那里。
我能够在你那儿躲一躲吗？
This is what the
这是难民营里100万罗兴亚难民不得不承受的灾难，这是雨季，危机接踵而来。大雨疯狂的下，看来是停不下来的。这可不是寻常的雨，是季风雨。
This is a monsoon. And what's happening?
泥石流不断发生，但破坏还不止这些。看看这个茅房，脏兮兮的，这些脏东西正在污染水源，水四处横流。你看我脚下的水，雨就是停不下来。这是滋生各种疾病的温床，比如霍乱，以及因水污染而引起的各种疾病。
Filthy water.
And that's just the beginning.
这才刚刚开始，并且谁能想象这些人怎么得到生存所需要的食物？想象他们栖身的棚架怎么能撑得住？这些设施准确地说正在被冲倒，相互撞击，桥梁被冲走了，这是急需人们关注的，因为这些人都绝望了，但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危险明显就摆在救援人员的面前，国际救援协会和国际医疗队的梅塞潘对此看得很清楚。
Essentially, their settlements are built on.
实际上，难民居住的地方都是现在看起来是沙丘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树木都被砍伐了，无法帮助难民抵御雨季的大雨。所以，当雨势加大，暴风雨也越来越强的时候，大多数窝棚都很可能被雨水冲走。
我们估计大约有20万人面临暴雨引起山体滑坡的危险，现在几乎就是与时间赛跑。
雪莱·萨克拉尔放弃了记者的职业，来到这个危机重重的环境中工作。
我们在尽力帮助一个个家庭尽快迁移到地势平坦些的安全地方，迁移到某些地势得到平整过的难民营之中，那里可以搭建起更加安全的避身之所。
大雨不停，即便对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也是一个考验，更不用说临时搭建的营地，水越积越多，出现了水坑，水无孔不入，对无助的难民形成了潜在的危险。
And as the rains continue, 大雨在继续，侧水溢出，流入水井。如果这样下去，很多清洁的水井都会受到污染。如果这样，我们将会爆发疫情，像急性水样腹泻，还可能像霍乱、戈登热等传染病都可能爆发。我们担心有好几种传染病都可能爆发。
我和瑞贝卡·德瑞一起巡视营地，她是美国基督教救援机构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国家代表。世界各国的几十个救援机构，包括美国，都派出人员到这里帮助罗兴亚人，为他们提供医疗照顾、窝棚所需材料、食品和许多其他的救援服务。难民营太大，需求也太大，不是一家机构所能够承担得起的。库图帕隆难民营被分成几个小的难民营，由不同的慈善组织负责。这个营地叫什么名字？还是第十二号营地吗？
是的，
这里有20000多难民。
是20000多。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房屋都建在这个坡上。要是季风雨汹涌而来，这里的危险就极为可怕。
It creates a horrible danger. 绝对可怕。
怎么才能保护这些房子不像煎饼一样相互贴在一起呢？
没有办法。
Nothing at all.
根本没有办法。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人死于泥石流呢？
有个5岁不到的小孩，2个星期前就死于泥石流。
当时情况如何？你都了解些什么？
泥石流冲过了他的住处。
From the slide.
他家里的其他人呢？
不知道。
你们怎么了解到这个情况？
营地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有报告送到我们这里，报告说很不幸我们失去了这个小孩。
在保护家庭防御山体坍塌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吗？我是说我不知道能够做什么。他们把树木都砍了，建成窝棚了，他们把什么都用了，即使能顶住季风雨，也没有什么能把泥土挡住。
是的，我们正在尽力尽快把所有人转移到情况稳定的区域，不过行动缓慢，也没有足够的地方安置这么多人。
但这些人愿意再次迁移吗？我是说他们已经逃出了缅甸，虽然这里情况很糟糕，至少这儿是他们安歇的地方。你认识住在你边上的那个人吗？
难民们是按家庭分组搬迁的，这样他们会有一种得到安置的感觉。不过要再次连根拔起搬到其他地方，真的不太容易了。
我看了这一圈，看到一些袋子，我猜想是为了对付泥石流吧。
你看到的地方之前都有住户，他们都搬走了，因为这里发生山体坍塌的几率比较高。你看到这些地方，人都搬走了。
所以人们都搬走了，也把房子拆了，东西都带走了。
是的。
瞧瞧这个，那边像一个屋顶那么大的一片是什么东西？
那是为了防止沙子掉下来，他们也尽量种些草加固土壤。他们在上面放些竹子和篷布，以防止上面的东西砸到下面的房子。
看看这里，不可思议，这里可能原来有个房子。房子里的一家人都搬走了。他们也把房子拆了，也就没有人再搬进来了。但是瞧瞧，看得出这里有一个悬崖。 只要下一点雨，这上面的所有东西都会滑落到其他房屋的屋顶上。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要是着火会怎么办。沿着这些台阶走非常危险，这些台阶如此危险，真不可思议，非常滑。
It's very slippery. You can see that I can restrict.
你看，我把胳膊伸展开，这边是房子，我另一只手那边就是悬崖。下雨时悬崖倒塌是一种什么情形？明白了吗？这个房子要倒了，倒到那些房子的房顶上。这里的小路很窄，季风雨可不像普通的暴雨，下起来是倾盆大雨，水能把土地冲走，一点儿也不假。现在大雨来了，要争分夺秒地做好山体坍塌的准备，几个组织在帮助一家一家人转移到安全地带。我见到了纽约舍沃克斯国际关爱组织的米歇尔·伯恩斯坦，他正在第十六营地尽全力帮助人们转移。
我们进行了一次现场调查，确认了这些避难之所，其中有810个特别容易受到泥石流的影响，他们位于地势突出的位置，他们处在低洼的地方，那些地方确实很危险，但那里的住户不是都能够搬走的，能走的只有大约460个，
所以还有400个处于危险之中。
这400家，我们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加固房屋的材料，尽量降低一些山坡可能给他们造成的破坏。
这个任务真的很艰巨，看看这些山，我们已经看到了季风雨有多大的威力，它冲垮了我们今天走过的道路。只用很短的时间，季风雨将要持续几个月，这400户人家还在危险之中，这不是学术讨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除了这些，一些我们认为没有什么危险的房屋在上星期被大雨摧毁了。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房屋，却遭遇了泥石流，意想不到，因为我们不懂得土地变化的规律，我们不懂得所有这些不同的区域的土质有什么区别。
你们的资金够吗？物资够吗？
不够。
这是一个新的区域。
是的。
他们是在为自己建房子吗？
情况是我们提供材料，负责培训，还为风险大的住户提供帮助，所以大多数住户是自己给自己盖房。但是那些只有女人的住户，只有老人或小孩的住户，他们盖房的大部分或全部的活都是我们派的劳力干的。
我在第16号营地的时候遇到了法蒂玛，她一家从缅甸逃了出来，丈夫被打死了，她儿子也住在营地，但精神受到严重损害。听说她总是漫无目的的到处游荡，她的房子是国际关爱组织人员帮忙盖的。
我们刚到孟加拉国的时候在河边住过，但那儿的土地受到了侵蚀。当时国际关爱组织代表告诉我们，在离河更远的地方加盖了一些新的房屋，他们给我们提出过建议，还帮助我们搬到这里。
但是像法蒂玛这样需要立即帮助的人太多了，多达数10倍。他们每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在像洪水一样涌进来。看看这里吧，我们刚到这个营地没多久，季风雨就到了，从天上往下灌，这条路给冲走了。但这可不只是修路的问题，往下看看，这是一场危机。每次我们转过身来，都会发现危险的局面又恶化了。看看这条路吧，人们在拼命往路上填土，但是谁愿意开车通过，走这条路呢？大雨还在下，路又窄又松，脚踩上去就陷下去了。这可不光是去营地的事，不光是交通问题。如果他们找不到卡车，食品怎么运送到这里？医疗工作怎么做？设备怎么办？每一刻危机都在加重。这很有意思，来了一辆救护车，刚才我还在谈如何把车开到这里救人的问题。先生你好，这非常危险，非常危险。你可能……
我可以过吗？
我不知道，他们说可以，但你或许应该下车过去看看。你有病人吗？
我有病人。
你有病人啊？
对的。
你要去哪儿？
那边的医院。
山上的医院那就是危险的地方。这是救护车，我说每过五分钟就发生某种新的事情。刚才我还在谈论道路被冲走，情况多么危险。现在我们有一个病人要坐救护车去医院，按说要修路，但是就是用我身体的重量也能把土踩掉，一下大雨情况就会更糟，那么重的车辆压上去又会怎么样呢？每次你转过身来就会发现新的更大的危机，这些人承受的苦难还会增加吗？增加多少？会没有止境吗？对难民来说，这是终极风暴，是迫害。泥石流无事可做，疾病。一方面，人们正在做着大量的好事；另一方面，这个营地也成为某些人的目标，他们瞄准罗兴亚人，伺机出击。孟加拉国的库图巴隆难民营和罗兴亚人的家乡只隔了一条河。缅甸军方已经把近100万罗兴亚人驱逐到了这个营区。
国际社会谴责对罗兴亚平民的暴行，认为相当于联合国所谓的种族清洗。
和我们谈过话的每一个妇女或女孩都声称遭遇或目睹性暴力。
国际社会采取果断措施来处理这个严重危机是非常迫切的。
大多数人无家可归，他们的家和村庄已经被毁了。
我们苦苦挣扎寻找资源，我们急需资源。
这是一个人道危机，雨季更是雪上加霜。罗兴亚人进退维谷，他们无法就业，没有学校，信息来源非常稀少。他们呆坐着，郁郁寡欢，只能依赖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这些组织派来善心人士帮忙。但除了那些从事救援的人之外，还有些人被吸引来营区，是为了趁火打劫。屡见不鲜的是，灾民受到二次伤害。最容易受害的是妇人和少女，他们是人口贩子诱拐、绑架和用来做强迫劳动或性交易的对象。
我在5点日落之后发现有人口贩子，外国人和本地人是不准进来的。
我在附近的城市考克斯巴扎尔和人权工作者阿里卡比尔见面。他毕生从事农业，他说，在其他人被一些几年前逃到这里的罗兴亚人折磨的时候，他无法再保持沉默。
只有老罗兴亚人，那些从1978到1991就在这里登记过的，他们留在孟加拉国，他们对一切了如指掌，对孟加拉文化非常熟悉。人口贩子把他们藏起来，他们进入难民营和难民家庭谈话，让难民相信他们可以提供一个海外的好工作、好前途、好人生，以及像这样的更好的机会。
所以说，参与人口买卖的人是在最近从缅甸出走的罗兴亚人之前很久就已经来到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吗？
是的。
所以搞人口贩卖的人是已经来孟加拉国几年的罗兴亚人。
是，他们成为大型人口贩卖网络的掮客。
他们怎么把妇女弄出难民营的？因为孟加拉政府不允许罗兴亚人离开营区。过去一年半内，从缅甸来到罗兴亚人无法离开营区，所以掮客如何能把他们弄出去？
那么女士，我告诉你，在孟加拉这里，他们的关卡没有系统， 当关卡有人驻守时，他们只检查孟加拉国的身份证，而人口贩子搞得到伪造的身份证。
他还把他所说的受害妇女的照片秀给我看。他是罗兴亚人？
是的。
他来自难民营，而他们会把他卖掉或带他出国？
是的。
他得到什么报酬呢？你知道吗？对方提供什么？
Offer was providing her。
对方提供他在马来西亚泰国一个美容院的工作，还说在工厂给他一个工作。
你和他的家人谈过吗？
有，我和他父母说过话，他们在得知实情之后大为震惊。
他们以为这是合法交易，他要出国就职吗？
是的。
他们有没有情绪激动？
他们只要求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因为他的前途将会暗淡。
前途指的是找丈夫还是未来的工作？
丈夫。
丈夫？真的？
丈夫，而且乡亲们不会让他们安生。
所以这其实是文化问题。
是的。人们会侮辱他们，他们不会得到尊重，他们会恨他，他们会鄙视他。
罗兴亚人的家庭是否对此提出抗议？如果他们的家庭成员被卷入性交易，他们会抱怨吗？
女士，他们要上哪儿去投诉呢？他们没有合适的地方告状，他们要到哪里寻求法律程序呢？到哪里评理呢？他们可以去哪里呢？
我曾被迫结婚八个月。有人告诉我，军人可以强迫带我走，如果我结婚就能保护我的名誉。我的母亲失明，她答应把我嫁出去。我们刚抵达孟加拉国，第一次来，我们对当地一无所知，我们不了解法律和规定，我们是满怀对暴力的恐惧来到这里的。
他们非常无助绝望，这儿没有警察，他们身在难民营一无所有，他们害怕，就把女儿交给他了。
他就跟他走了？他有没有哭泣或喊叫？气愤还是顺从？
他不想跟他走。
我很害怕，我只有十几岁，但他们抓住我的脖子，我真的好害怕，所以我痛哭流涕，我非常的激动。我母亲说神没有认可，可那些人说是神的旨意要我和那个男子成婚。我的母亲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就认命吧。
他可以到哪里寻求保护？而他的父母说，非常抱歉，我们求助无门，他会杀了我们，我们必须把女儿交给他。
这个男子来把他带走，我猜带他走是为了进行性交易吗？
是要娶她。
这将是他的第三个妻子。
娶她，后来在他大老婆的逼迫下，他让她走了。
他让她离开，
放她走。这个罗兴亚女子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就因为她是罗兴亚人，毫无价值。
毫无价值。
这里的罗兴亚人还有另一个不可名状的禁忌，当缅甸军人攻打时，他们不仅杀戮和纵火烧屋，他们还强奸。而那些被强奸的受害者现在就在这里，他们面对自己的文化加在他们和他们新生儿身上的可怕的污痕。
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来这里的妇女，她们告诉我们婴儿是强暴的结果。
莎拉·罗林斯是来自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护士，她为受害者治疗和咨询，她面对的挑战叫人心碎。
真的很难。我们看到一些意外怀孕而发生的非常可怕的事件。
妇女在家里生产吗？
是的，很多妇女自己在家里生产。我想大多数人在他们家里生小孩，他们不会来这里。前几个星期，我们的社区保健员发现一个被遗弃在茅厕里的婴儿，他还活着，不过满身粪便。他们在设法追踪寻找生母，不过婴儿已经被另一个组织领走了。他们在喂养这个婴儿，设法提供支援，并找寻能够帮助抚养孩子的社区成员。
所以他们预期这个孩子能活下来。
是的，我想这个孩子在医生无国界医院。
这是个罕见的情况吗？你有没有发现有人想终止怀孕或难产的其他情况？
我们看到的越来越多。我们有些个可能20多个跟我谈过的妇女告诉我说，她们想要终止自己的怀孕，她们还说不想要孩子，孩子是强暴的结果。
罗兴亚文化非常复杂，即使对强奸受害者，那些被缅甸军人强暴的人，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肚子里有恶魔，离他远点儿。
Stay away from her。
如果他被缅甸人强暴呢？
军人，他们说他肚子里有恶魔，离他远点儿。我去和一个因强暴而怀孕的人谈话，其他的罗兴亚人建议我说：“先生，请不要和他说话，他肚子里有恶魔。”
婴儿出生后会发生什么？
他在罗兴亚社会中没有地位。
零。
零，完全没有。他的人生是黑暗的，而每个人会知道，许多罗兴亚女孩，那些被缅甸军人强暴过的，他们躲了起来。他们默默忍受煎熬，他们不想曝光，他们不想出声，他们一言不发。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做些什么？对那100万仅仅想回家的人来说，下一步是什么呢？在这个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多，在库图巴龙难民营，很多时候情况看起来很正常。当雨停日出的时候，最容易看出来，现在这儿有些经济活动，还有罗兴亚人熟悉的社会结构。因为跟外界的沟通非常困难，一旦有新闻进来，就像野火燎原般在人们中传开，它不总是完全准确，不过这是让罗兴亚人相信他们没有被遗忘的一个方式。东主国孟加拉国是关注罗兴亚人的一个国家，不过即使这个国家在投注资源和精力，情况似乎很清楚，那就是孟加拉国并不想让罗兴亚人常住。事实上，孟加拉国政府只勉强用罗兴亚人来称呼他们，他们更喜欢用被迫流离失所的缅甸国民这个说法。这是个提醒，他们只是临时待在这里。缅甸表示会欢迎难民回国，但回到难民营而不是他们的村庄。而且即使真的发生，昂山素季政府说他们仍将被拒绝取得公民身份。依据缅甸宪法，他们在法律上仍将属于无国籍，他们仍将被污名化。这里的难民怀疑，如果没有国际干预，他们是否能重建家园。
当你和难民营的人交谈，他们说他们想回家，而且他们对此一清二楚，但他们会告诉你，我们想回家在安全的时候，而且要在我们能在缅甸获得我们的权利的时候，但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多大的进展。而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还没有看到他们的状况有多少改善，所以我认为，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我们必须看到各国政府，像美国，不仅加强经济援助，还要加强外交交涉，试图找出解决危机的方案，让人们最终能够安全、自愿地返回家园。
如果在乌云中有任何一丝光明的希望，那就是你真的会受到许多在这儿试图帮助难民的人的鼓舞。但这个任务，老实说，无论人们想帮多少忙，都还远远不够。
我们每个月为85万多人提供食物，每个月要花费200多万美元来养活这些家庭，所以这很紧要。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社区事关紧要。我们支援这个社区也仍然重要，我们要确保妇孺和一些最弱的人得到他们需要活命的粮食。
因此，对这儿的很多团体来说，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很多人皮肤感染，很多人有脱水和腹泻的疾病，我们有猛烈爆发的腮腺炎，然后是白喉，白喉接近尾声逐渐减少，但营养不良问题还在，然后还有很多的妇科需求。
美国人很慷慨，全世界的人都很慷慨，所以告诉我你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什么？哦天哪，
这是你的机会，你这儿需要什么？
What would you like? What do you need here?
这将是个长期问题，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手。
志愿工作者？
是啊。
你看到许多营养不良的人？
当然，绝对是。我是说肯定要粮食、资金，一直需要。
药物呢？你们有足够的药物吗？缺少什么东西？
我们缺少药物，对。
缺少什么药物？
昨天他们说的是氯雷他定。
做什么用的？
治疗过敏病。我们需要更多的抗生素。我想我们的泰诺糖浆用完了。我们一直有孩子发烧，昨天有个婴儿烧到105度，我想他们把药片化在水里然后给孩子服用，就是些平常的药品，像扑热息痛糖浆。
这些野战医院的创新能力以及办事的效率令人惊讶，我们这些人一有病就知道跑药房。这是孟加拉国的撒玛利亚救援队的门诊所。我干嘛要戴口罩呢？
因为进来的人病情不明，所以我们用口罩来保障安全，直到我们弄清楚他们的问题。
让他们防范我，还是让我防范他们，还是两者皆是？
两者都是。
所以门诊所在的每个人都像这样戴口罩吗？
绝对是。
瑞贝卡告诉我，这家医院的正式名称是什么？
这是隔离和传染病诊所。
当你初创这家医院，是打算治疗什么？
最初我们在这里治疗白喉。
白喉疫情现在怎么样？
白喉爆发的疫情已经缓和，进行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活动，所以现在问题不大，但急性水样腹泻正在成为大问题。
还有，当我听说那个，我也想因为倾盆大雨和许多人密集居住的事实，有可能会出现霍乱。
绝对是的。
当然，撒玛利亚救援会曾在海地和世界其他地方治疗霍乱。好，这里在做什么？
这里护士会为你检查分类，他们会决定你是否需要后续治疗，以及你需要什么样的后续治疗计划，是否需要接受口服液或者打吊针。
我注意到这许多人不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对吧？
我是美国人。
一些美国人在这里工作？
是的。
他们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他们的任期多长？
通常6到8个星期。
你怎么找本地人来这儿工作呢？
这些就是这儿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孟加拉护士，我们一直在训练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提供类似于我们的护士可以提供给病人的护理。
撒玛利亚救援会从前在孟加拉国有个白喉诊所，你们的白喉诊所大约收容多少病患呢？
在白喉诊所，我们对8000名病患进行分类，我们治疗了1100多个白喉病例。
所以你们建了这家医院或诊所，是为了等待你们预期的下一波传染病冲击？
正是如此，所以我们改造了诊所，以便我们开始治疗急性水样腹泻和可能发生的其他传染病。
所以你在这儿检查分类，然后你进来这里是吧？
是的。这里是科林医生要决定这个孩子需要用什么方式治疗的地方，如果是我们这儿可以提供的治疗，我们就让他住院，所以这里是决定需要对这个孩子进行什么治疗的地方。
谁组织这一切呢？
这是个多团体的组织，我们和医生无国界组织、土耳其野战医院以及其他提供护理的组织有联系，我们一起联系和讨论，来决定应该把病人送到哪里。
我是说这里的所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这些营地总共有将近100万人。
绝对有。
我们步行进入难民营里面，来到这个营地。一路上道路泥泞， 上下山丘，非常滑溜。而我们来到这一家的原因是，这家有一个孩子在撒玛利亚救援队接受白喉病的治疗，他们以为这孩子没救了。但这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故事。
这孩子送进来的时候罹患严重的白喉病，他有呼吸窘迫症，我们必须工作好几个小时把抗毒素打进他的体内，他呼吸非常困难。有一会儿我们真的以为救不了他了，实际上有一阵子我们以为我们会失去他。
他多大了？
2岁半。
你们必须给他插管吗？
我们给他插管了。
就是你们把东西放在他的嘴里，通过他的喉咙，然后像气囊一样使用。你必须不停地打气，这不像在美国，有人要不停地打气多久呢？
好几个小时。
许多小时为了帮助他呼吸？
是的。
而你们救了他，多棒的故事。他在这里。他跑了。在营区这里，像破伤风这样的疾病是致命的威胁，因为很少人接种过疫苗。
塔巴拉克4月份被送到撒玛利亚救援会，他父亲带他来的，因为他的肌肉和背部疼痛，他还抽筋，吞咽困难。
我背疼得要命，我连站也站不起来，我觉得自己要死了。
在几分钟内情况很明显，他们相信他感染了破伤风，所以我们给他一种抗毒素立即开始见效，但他仍然病得很厉害，所以我们最终把他送往医生无国界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他在那儿待了2个星期，最后完全康复了。
当我为我儿子找到治疗，我非常非常高兴。
而且他可以回家，现在他是个健康的青少年，在营区到处奔跑。
他现在很棒。
自从康复以后，我感觉到很好。
有些日子令人气馁，但我认为我们在逐渐好转。有些事像为青少年提供教育、提供生计机会、提供技术训练和一些只是打发时间的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危机，我们可以取得许可，开始推动一些那种类型的活动，像正规教育。我们可以帮助抵消一些因为流离失所而造成的停滞。世界宣明会在营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改善营区内的避难所、水和卫生。我相信你听说过，我们建立了对孩童友好的空间，我们提供娱乐活动，帮助孩童恢复常态。每周平均大约有2000个孩童来到我们儿童友好空间，我们提供一系列的娱乐活动，有时候可能是绘图，可能是游戏，可能是歌唱，大致根据日子而定，但我们真正想做的是提供一个有趣、安全的地方，让孩子来玩耍，即使在周遭所有的艰苦事物中，也能享受做孩子的乐趣。
在被称为13号营地的地区，我遇见一个男孩，为了他一旦返乡的安全顾虑，我们改称他为哈米德。哈米德把他的生活经历画了下来，他目睹和经历了永远不该让一个孩子经历的事。题目是我的世界，你能说明白吗？
这些是我住过的地方。
这是什么？
这个房子被烧毁了。
那是他的房子。
这是我的家。
这只手是干嘛的？
我看到一只被砍断的手，还有血。
所以这代表一只他看到的手，就在地上。
人们被屠杀，地上都是死人。
好，这儿有一条线，他在中间画了一条线，这是他新的人生吗？
一边代表我在缅甸的人生，另一边是我在孟加拉国的人生。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用来穿越边界的小船。
这些是人吗？
People? 老师在教导孩子。
还有这个呢？
那是一只猫头鹰。
一只猫头鹰啊，猫头鹰怎么叫？好，我不会为你学猫头鹰的叫声。跟他说，我希望他继续从事他的艺术。用他的语言怎么说谢谢？ Sukuria。 哈哈，他笑了。哦，没关系，我试过了，是吧， Sukuria？
Is that like what? Like not so good? Oh well, I tried, right? Sukuria. I tried.
I think when you look,
我想营区里的罗兴亚难民的人数让人望而生畏。但是当你解析那些数字，而且你在营地里和这些人交往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就像你和我一样。他们是母亲，是父亲，是兄弟姊妹，儿子和女儿。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和我们对我们的社区里的孩童的希望和梦想没有两样。
我想当个老师，我希望有能力养家。
美国以支援其他国家而知名，现在罗兴亚人的确需要支援。
美国有许多人向撒玛利亚救援会捐款几美元，我总希望他们看到他们能帮助别人多少。
没错，
根据这儿所有的非政府组织的经验，他们知道如何处理这场危机。
其实在白喉病爆发时，如果撒玛利亚救援会和医生无国界不在这里，会变成什么局面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可能会遭受巨大的生命损失。
在美国，许多人会说，你们为什么不留在美国？我是说，那是我一直听到的，美国人民需要帮助，你为什么要去那里？这个问题如何回答？
我的祖父说过同样的话，而我通常告诉他说，在美国我们非常幸运，我们有资源可以提供给需要短缺的人。如果你饿了，你就去羹汤厨房；如果你身在难民营，你饿了就挨饿。所以除非像撒玛利亚救援会、医生无国界和国际医疗队等非政府组织来到这里并提供服务，这些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来到这里目睹这些人可能遭遇的灾难，并且知道世界上多数人并不关心或者不知情，真是令人心碎。看到这么多有如此巨大的需求却没有公开报道，没有在美国播出，让我痛不欲生。没有人真正了解它，那是非常让人难以面对。
最近我到难民营，就是几天前，有一个父亲带着他才几天大的新生婴儿，这个婴儿病了，做父亲的眼神呆滞，是因为长期的艰苦和创伤所导致的。人的韧性是很强的，然而你可以从他们的神情和眼睛里看到痛苦和创伤的经历。
你不觉得我很悲伤吗？我放弃了在缅甸的家，在缅甸许多人被杀害，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在这个营地，我们生活悲惨，但我不怀念在缅甸的日子。我在这里得到很多帮助。他们用防水布建造我的家，所以我的头顶至少有个屋顶。如果我回到缅甸，谁来照顾我？我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也神经兮兮的。我逃到这里，我有容身之处和食物，为此我心存感激。
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需要我们集体认识到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危机。这些人下周不会离去，他们下个月都走不了，而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即使他们将来不在这里待上几年，也可能待上许多个月。
在难民营这里度日如年。在罗兴亚人被攻击、被赶出他们村落的一年多之后，他们仍然在孟加拉国。民众和政府现在正在为他们共同努力，但他们的前途如何呢？
And they are not alone.
不过他们并非特例，全世界有6000多万人被视为难民或移民。他们都有自己的艰辛、秘密和巨大需求的故事，他们都面临不可知的未来。然而，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都怀着希望向前眺望。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将不再流离失所。
您刚才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特别制作的电视纪录片，名字叫做《微弱雷卵》，探访罗兴亚难民营。美国之音记者格里达·冯·苏斯特人最近前往位于孟加拉国纳夫河畔的库图巴隆难民营。这个难民营收留着将近100万罗兴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在那里，难民们饱受饥饿、疾病和寄予的煎熬，度日如年。这部纪录片显示，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